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下午继续啊，要来查讨耶利米书啊里面的一些象征性动作啊、意象和比喻啊。早上我们讲到了神为了坚定耶利米先知的心智，也让他能够确信他要执行的任务，所以神就让他看两个意象。那这两个意象都是隐含着很深厚的意义，也让先知看的经过神的解释也能够明白。那在整个耶利米书的里面，神不只是用那两个意象，为了要让选民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要挽回他们，神也用另外用了十个比喻或者是意象或者是象征性的动作。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就好像在演戏一样，借着先知做一个动作，然后呢让选民看到了有一种醒思，借着动作的内容再加上信息的传达，让选民能够明确的明白神要他们做的事情。那么到了第十九章就有一个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一个动作但是也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动作，就是神叫先知把一个瓦瓶把它打破，把它打碎。神为什么要叫先知做这个动作呢？瓦瓶如果能够还能够用，为什么要把它打破呢？就是借着瓦瓶被打碎，让这些选民能够明白神在百姓没有办法被挽回之后不惜会像打碎瓦瓶一样的来刑罚以色列百姓。那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但是却也能够让我们看出神的公义和他的怜悯。我们来查考这一段，来得到一些道理的教导。我们请看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耶利米书十九章第一节，在旧约圣经906页，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第二节，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第四节，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路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好，以下整略这里就是神叫先知到窑匠那里去买瓦瓶。 那么买瓦瓶，当然瓦瓶在当时候的社会是很好用的一个器具啊，可以用来做容器啊，做装饰品，是很好用的利器。所以当时候有许多的窑匠，十八章我们也看到的有窑匠啊，这个拿土来做瓦器的一个比喻。那神在那个地方也用这些器皿啊来做一个比喻啊。十八章所讲到的是说，神叫耶利米先知去窑匠的家里啊，然后呢，到那个地方神要对他说话，所以先知就去了，到窑匠的家里啊。刚好遇到他转轮做器皿啊，那我相信我们附近的英哥也有很多这些窑匠在做一些陶器瓦器，那有的是很贵重很有艺术的价值啊，有的是很好用，可以用在家里各样的一种生活上的使用。那么神就是叫先知到窑匠的家里去，那刚好看到窑匠啊在转轮做器皿。我们看到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这个 Unchained Melody， 那个中文叫什么第六感生死恋，里面的主角呢就是在转轮做器皿。好了，窑匠他就用泥做器皿。那做器皿的过程当中呢做坏了。那做坏了之后呢，他又用这一块泥，因为这块泥还是柔软的，虽然做坏了可能不如主人的意思，那么他又把它重做了另外一个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那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个经验，神叫先知去窑匠去看这个动作。那先知就去了，那看到这一幕，神就对他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第七节，十八章七节，我何时论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毁坏，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址，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从这个神的信息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很清楚明白了，神的祝福跟神的刑罚看起来是神在做主，没有错，因为神对选民的应许是条件性的祝福，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跟二十八章都有这样的记载，神对选民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诫命典章律例，我就让你们能够生活富足，能够战胜仇敌，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作为我的儿女。但是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典章律例诫命，那我就要兴起敌人来攻打你们，来杀败你们，让你们逃无可逃，让你们的生活困顿。这个是神对选民的一个应许，这个叫做条件性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福气，看起来是神在施福气啊。那我们不想受刑罚，那刑罚是从神而来啊，好像一切都是神在作为啊。但是神要做哪一样动作，他要施福气还是他要刑罚，其实是人在决定。当我们愿意遵从神的诫命，神就把恩典福气赐给我们，当我们不听从，我们违背神，那神就刑罚我们。所以要受领受福气还是会遭受灾害，其实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 古代神是这样的对待以色列百姓，今日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是在于人的决定。就好像这个窑匠，他能够把一个器皿做坏，但是他也能够把一个器皿做好。那神就讲了，如果有哪一个国家，本来神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啊，但是如果那个国家他后悔了，他悔改了，改正他的行为，这里说到转意离开他们的恶，那神也会后悔。这个后悔啊，神的后悔不能够把它当成人的后悔那样看待。神的后悔其实啊，应该正确的意思呢，要把它翻译成神转意啊，改变意识。神本来是要施行拆毁毁坏啊，但是因为这个国家都悔改了，先知去传达信息啊，他们及时悔改了，就好像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约拿先知去向尼尼微城传警告啊，那尼尼微城啊听到了约拿先知传的警告以后呢，神家就不把预定降的灾祸呢来降在他们身上，结果这个事情呢反倒让这个约拿先知啊，他向神啊来啊这个生气，神啊，你不是说要毁灭尼尼微吗？为什么现在你不毁灭了呢？因为尼尼微城悔改了嘛，所以神啊就转意了，不将预定要降的灾祸来降在尼尼微城。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历史的演变，亚述的京城尼尼微后来还是被毁灭啊，因为后来他们悔改只是一时啊，后来他们又行恶了，那么神就按照他的命定，早上我们提到了，在主前605年加基米斯大战，神就兴起的新巴比伦帝国把亚述彻底的毁灭，当时候新巴比伦就成为当时的一方霸主，世界的超强。那么现在这些话信息也要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神先让先知去窑匠家里去看转轮做这个器皿，后来就讲了这些信息，如果人悔改，神一定要降的灾祸会收回去，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或者是说神原来要建立灾子，但是呢他们却是反而去行恶了，那么神呢也会转意，不将所要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条件性的祝福。神先上在18章让先知去到窑匠家里，然后让他借着食物的一个操作，然后得到这样的信息。我相信先知一定是深明其中的意义。所以他有这样的印象，有这样的信息以后呢，到了第19章，神再度的叫这个先知呢去窑匠家里买一个瓦瓶。上一次是去看而已，但是这一次呢叫他实际去买一个瓦瓶回来。那么这个瓦瓶要做什么？要做花瓶吗？插花吗？还是要做其他器皿吗？不是。这个瓦瓶呢是要买回来要把它打碎的。好好的瓦瓶为什么要打碎？而且是召集的以色列的众人，说带到百姓当中的长老，祭司中的长老，而且要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叫做新嫩子谷的哈尔西的一个门口。新嫩子谷呢就是耶路撒冷城大概靠南边的一个山谷，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陀斐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第七章那里有记载，陀斐特呢是当时候他们去在那边建筑丘坛，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呢，也是他们效法外邦人将儿女烧给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败坏的地方，后来就成为埋葬或是丢弃垃圾以及死人骨头的地方。所以一谈到耶路撒冷城郊的新嫩子谷就让人联想到那个地方就是埋葬死人骨头的地方，丢弃垃圾，丢弃死人尸首的地方，是非常的 这个令人印象很不好的地方，是一个败坏的地方。为什么神要叫先知拿着这一个瓦器招聚以色列这些领袖到新嫩子谷去那个地方呢？因为神要在那个地方借着这个动作要来宣告一件事情。神先讲话说这个地方的人要听，因为犹大跟他的选民呢都向那些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而且离弃神，又让这个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又在那边焚烧自己的儿子献给巴利，这些都不是神的吩咐，神不要他们这样做。这个历代他们在律法当中都已经得到这样的教训了，可是呢，在这个时代他们还是没办法来得到见解，所以神不惜就让先知去做这个动作。神预定要施行的，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他们也要遭受这样的刑罚，因为他们这样的动作太败坏了。如果我们仔细查考耶利米书，早上我们用神说的以色列百姓行的两件恶事，离弃这个真神，真神才是活水的泉源啊，他们不要真神，他们用自己的意识去找很多的水池啊，结果呢是破落不能够装水的水池。依照当时候国家的处境，真的是兵凶战危了，真的是岌岌可危。因为呢，列强已经兴起了，北有巴比伦帝国，南有埃及帝国。你看他们夹在列强当中，弹丸之地是帝国觊觎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呢竟然不肯归向神。在其他先知书在描述说，他们就好像愚蠢的鸽子啊，当时候的外交这一个政策，国际的外交政策，一下子依靠亚述，一下子依靠这个巴比伦，一下子又要依靠埃及。这种外交政策可以说是犹豫不定。那君王呢没有办法带领百姓归向神，他们就好像愚蠢的鸽子，一下子飞向北方，一下子飞向南方，没有一个定见。他们归向这些偶像，但是呢唯一不归向就是不归向真神。这个说起来是很奇怪啊，所有的神偶像都拜了。先知书说什么？说你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换了他的神啊，即便是外邦的国度，他们虽然是拜偶像，但是他们不会轻易换他们的神呢。但是神的选民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一个以色列民族，竟然换了他们的独一真神，把真神呢换成无意的那一些假神，而且他们的假神呢不是只有一个，很多个比较出名的就是巴利嘛，这里提到的巴利，还有其他很多的假神，效法其他的列邦的一些假神的崇拜。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就描述说，哎呀，犹大，你偶像的数目跟你城市的数目一样，你有十座城就代表你有十个偶像那等于每个城都有一个偶像你拜偶像的祭坛你的街道有多少你拜偶像的祭坛就有多少，等于每一条街道都有拜偶像的祭坛。你看这一种背弃神的一个情形已经非常严重了，难怪神要毁灭他们。但是神一下子就毁灭吗？没有，还是要给他们时间刚刚我们看的18章，如果你悔悟神预定要这个拆毁什么拔出拆毁请坏毁请父毁坏请父，如果你们悔改，你们还有机会神还会怜悯你们。时间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早上讲到的神在差派耶利米先知出去的时候，那是主前627年，离最后的毁灭还有40多年。这40多年当中经历了5个王，其实这个都是神给他们机会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他们毁灭，而且其中有经历3次的被掳，其中有2次被掳，我们早上有提到了605年一次被围，597年又一次被围这个看起来都不是很严重的一种打击，但是对选民来讲就是一些警戒了，已经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如果再不及时的悔悟 最后彻底的毁灭，瓦瓶将要被打碎啊，哦，被打碎啊，而且是碎得非常的严重啊。后面提到的说，神要打碎这民啊，就好像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一样，以致不能再活动。我们看一下第十节，耶利米书十九章第十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哦，这里呢，啊，神说啊，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哦，而且呢，就像这个打碎这个窑匠的瓦瓶，当瓦瓶被打碎之后呢，说碎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再囫囵了，囫囵就是说不能够再恢复了。我们如果看到不管是一些器皿，我们有时候是裂痕啊，或者是说有的人喜欢泡茶，那个茶具有哪一个地方切了一个角，就赶紧的用什么胶啊把它粘上去，勉强还可以使用。如果说茶壶有裂痕，如果还没有漏水，还是个勉强可以使用，看怎么样修补把它补好。但是一旦它整个被打碎了，没有办法补了啦，打碎了你怎么去把它恢复呢？这里说不能再囫囵了，不能够再恢复了。所以说如果选民不能够急速回头，他们要遭受的刑罚是无可挽回的，而且这种灾难是非常的严重，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这就是神用心良苦借着先知去传达这样的信息，做这样的动作，而且是召聚这些领袖来警戒他们，先警戒他们，这个时候还有机会啊，因为说预言嘛，大规模的灾难还没来嘛，586那个年代还没来，还有机会啊。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回头，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选民已经悖逆到极点了，导致于神就预定把他所施行的灾害要实现了。那么神借着先知指出他们拜偶像的罪，其中呢还有一个罪就是在第七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九章第七节，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啊，等等等。好，看起来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慈爱的神怎么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呢？而且这种事情是发生在神所拣选的选民以色列人身上，让我们看到是神真的那么残忍吗？还是选民悖逆到极点？神绝对不会这么残忍，而他也不会无缘无故也就要修理刑罚这些选民，都是因为他们已经无可挽回了。而且这里提到有一个说，我必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有什么计谋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他们在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北有帝国，北有亚述帝国，南有犹大帝，有埃及帝国，后来是巴比伦，当时候是巴比伦。我们提到了605年加基米斯大战，国际上兴起的另外一个强权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很出名的叫做尼布甲尼撒王。那么犹大的国家，他们的君王，那些大臣，他们也不是说没有在为国家打算啊。国家处在列强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挽救呢？他们一下子这个跑到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也就是说希望借着依靠世界的强国来做他们的保护伞，但是他们就是不归向神，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计谋，而且这些计谋呢都不是归向神的计谋， 反而 要靠人啊，要靠自己，要靠人，但是就是不依靠神啊。所以这个计谋呢，神说要让他落空，你们依靠这些列强没有用，因为这些列强、哦、他们的这个势力啊也是此消彼长，今天是成为强国，可能改天呢他们又没落了。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啊，哦，一夜之间啊，这个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马代取代了，哦，在伯沙撒王的时候，哦，神当时候也是啊，这个显出那一些异象啊，让人看到说啊，墙壁上写字啊，哦，神要把这些啊列国的一个势力呢啊，就放在神的一个啊这个啊秤啊这个秤斤两的这个磅秤啊，再去衡量他们啊、哦、等等，等于说世界列国的一个历史呢，其实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选民应该更清楚知道啊。选民的命运呢是掌握在神的手里，世界列强的命运也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那你不依靠神，唯一可以挽救犹大列国的就是归向神嘛。如果归向神，可以长保你们啊，长治久安，这个是最大的保证。但是他们不失此计啊，他们反而呢去依靠世界列强，去靠人的智慧，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计谋。结果神呢要让他们的计谋落空，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啊，套用我们早上所说的那个一根性树枝的一种希伯来文的发音，我们这个比喻啊也可以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原文告诉我们，瓦瓶它的一个发音啊叫巴布了，巴布啊，以希伯来文嘛，巴布嘛，那么落空呢叫做巴卡嘛。如果你用台语来看这个对比，你如果继续这样麻木，你会像瓦瓶这样麻木，因为瓦瓶已经是硬了嘛，你陶土被烧成这个瓦器已经是定型的了，没有办法再改制的，只有敲碎啊。那就用这个瓦器来形容选民的悖逆啊，他们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了，所以叫巴布嘛。而且呢，还要用自己的意识去啊，去这个在列强之间来奔走，期待列国能够帮助他们，一下子靠这个，一下子靠那个，就是不归向神，也拜了很多偶像，所以他们这个计谋，神要让他们落空。这个落空哦，在希伯来人的发音呢、啊，叫巴卡。好了，如果我们用我们做一些比较也许不切实际的一些联想，但是却蛮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是麻木不仁，是巴布，是麻木的话呢，神就会让我们的计划呢巴卡，哦，台湾话叫巴卡嘛，是不是这样？我们觉得很有趣啊，为什么是文学的表达是这个样子？那神就是这样来使用这一些文学的一种谐音双关语，来让人能够更深刻的来记忆，这个强化这个意识。如果人是麻木的话，那么神就会让你变成巴卡，变成巴卡。你如果是一个瓦器，不听从神不做贵重的器皿，反而做一个卑贱的器皿，那么神呢就让你的计划落空了。所以从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让我们清楚明白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其实呢是按照人的作为来调整的，这个叫做条件性的祝福。神是要祝福你，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神的条件，那么神呢就要把福气收回来。如果神要刑罚你，那么你能够及时的悔悟，神也会把预定要施行的刑罚把它收回来，所以神是公平的了。我们人应当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像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那里有描述，我们是一个器皿，在大户人家有许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有作为卑贱的，有作为贵重的。那我们到底是要做卑贱的还是要做贵重的呢？ 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章二十节，新约三百零三页，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呢，用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大户人家就是有钱人家了，他家里头要需要很多的器皿，有用各种不同的材质做的，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就是适合他们的功能来使用。但是呢，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什么叫做卑贱的？贵重的可能说，好比说花器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咯。那卑贱的可能是，也许是夜壶吧，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没有价值性的一些器皿。那我们是要做贵重的，还是要做卑贱的呢？是被神来重用呢，还是被神弃绝呢？二十一节有说，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保罗在这里的勉励说，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什么叫卑贱的事？好比说一些不敬虔的事情，一些不圣洁的事情，都叫做卑贱的事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年轻人都很愿意为主所用，教会有很多的圣工，主耶稣也需要选召很多人来为他做工。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是第一愿不愿意来奉献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是神合乎神用的器皿。所以这里提到说，人若自洁，所以首先我们要先脱离卑贱的事情，就是那些罪恶的事情。很多青年都希望能够为主所用，他们有献身的心智，这个很重要。因为人如果不圣洁，不要说教会不用他，神更不用他。所以要首先要立志做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而且神要用的是圣洁的器皿。所以人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立志灵修自己，在侍奉之余要灵修。我们常常说侍奉跟灵修要取得平衡的，不能偏重侍奉，也不能只是灵修。有的人他灵修做得很到位，但是呢他不轻易侍奉，他认为他还不够格。那你要灵修到什么程度你才够格呢？所以我们有一定的程度，教会要用我们，他一定会挑选我们，那基本的审查条件一定要符合嘛。像现在我们各地教会的新任负责人都选出来的，那新任负责人都是一时之选的，绝对不是马虎了，也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是因为教会需要，然后呢，觉得你这个同龄，你有这方面的恩赐，你有教牧的恩赐，你有宣道的恩赐，你有总务的恩赐，你有财务的恩赐，你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教会也需要教会的运作事工的推动都需要各种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做搭配，这就是恩赐的一个搭配。圣经提到说圣灵只有一位，但是恩赐原有分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用各样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就是这里所说的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然后一步一步的神会培训我们做贵重的器皿，那贵重的器皿才能够就是要圣洁合乎主用，而且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拿这个耶利米来说，早上我们有提到耶利米他被神来这个拣选，耶利米他说我是年幼的，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在你还没有我还没有造你之前我就晓得你了，你还在母亲肚子里我就分别你为圣了，所以我们都称为他就是母腹里的拣选，每一个人都是母腹里就拣选了。 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讲这一篇道理，讲得更详细一点。因为神拣选我们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神他在万古之前就定下这个救赎的计划，时候满足，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这个救赎的计划不是一时这个性质这我们说心血来潮性之所致看到世界的人类这么凄惨，活在罪恶当中，哎呀好可怜又有魔鬼的这个欺压这些人要不是被魔鬼附身，就是身体有病重，要不然就是人生发生悲惨的意外。好啦，那我怎么没有想到说人竟然会这样的悲惨。好啦，那我现在想想看我先计划，我再想想看不然我派耶稣下来救你们好了啦，临时想到的。神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圣经说在万古之前神预知所有预定神知道人将来会犯罪，但是呢犯罪，所以神就定下了救赎的计划，神预知所有预定。因为在神来讲没有时间的先后，在神来讲都是永远的现在，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嘛。我们不能用人的角度去看神昨天的神跟今天的神不一样在神来讲哪有什么昨天今天，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嘛。所以神预知所以预定，难怪神会对耶利米讲我还没有造你之前我就已经预定你了，我就知道你了，我晓得你，我早就认识你了，在还没有你耶利米我就认识你了。耶利米的这个名字有一个意思叫做神所指定的，你是神所指定的，耶利米神所指定的，也是神所提升的。那神提升你，神可以把你降为卑那所以你不要讲说我是年幼的，在你看你有年纪的差别，在神看没有年纪的差别，年纪不是问题，因为在没有造你之前我就预定认识你了，而且你在母亲肚子里面成型的时候我就护庇你了，我分别你为圣的这个护庇呢，就是说神在人还在母亲肚子里面呢，神就把我们遮掩住了，好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里神叫摩西造约柜约柜呢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呢有两个展开翅膀的基路伯遮掩着施恩柜，所以这个我在母亲肚子里神就护庇我，这个就是神遮掩护庇其实很清楚了诗篇139篇那里神护庇，护庇就是好像 用棉被把我们盖着盖着嘛，护就是盖着，庇就是保佑那就是跟两个基路伯展开翅膀把施恩座遮掩住，施恩座是神施恩的地方，然后呢又用那个基路伯遮掩住，那等于是什么？神的保守，在我们肚子母亲肚子里我们就被神保守了，所以母亲十位怀胎是吧，足月的时候我们都能自然有的是当然是剖腹，有的是自然生产。我们说生产过程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何况现在医学比较发达都还有都还有这些难产的事情那古早时候更是难产更是危险那时候年代大概是靠接生婆嘛。有的来不及生产接生婆还没有到胎儿就已经出来了有的怀孕不到几个月就流产了都有台湾话说什么生牙的修旧胖生书的细地帮对不对？古代的妇女我们现在在座有许多长辈都知道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个 女人在 生小孩好像在搏命一样，有时候难产为了保母亲只好牺牲胎儿，有时候为了保儿子保孩子呢只好牺牲母亲都有所以能够在母亲的肚子里让神护庇我们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被生育被生养出来，这是神的恩典，为此就要感恩了。所以有的家庭生了小孩感谢神的恩典，这个孩子是神赐的，因为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有的父母很高兴就感恩奉献，我的因为神赐给我一个可爱的小孩这个是很不简单的， 在母亲肚子里神就复辟我们了，在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就拣选我们了，拣选我们又复辟我们，出母胎以后呢扶持我们，在诗篇的71篇那里有记载，我未出母，我一从出母胎神就复辟，神就扶持我。那我们知道啊，神扶持，有看到神在扶持我们吗？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婴儿在学走路的时候是爸爸妈妈扶着他嘛，是不是？我们婴儿 过去说七岁八岁高发爷嘛，七个月就会做了哈，对不对？一般的胎儿婴儿大概是几个月就会做了，八个月就会爬行了，九个月的时候呢牙齿就蹦出来了，对不对？都有他生长的过程。到了周岁，台湾话叫多岁，周岁的时候大概就会开始学走路了，有的婴儿比较健壮的可能十个月就会走路了，那么大概一般大概就是一岁或者是慢一点一岁多。那学走路 难道一开始 就会走路了吗？昨天晚上还在爬，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健步如飞吗？没有啦，没有这么快，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可能一开始他会站起来，那大人就鼓励他啊，好棒哦，你会站了，来来来，试着走过来，走到妈妈这里，哎，迈开脚步啊，慢慢走过来，哦，那就跌跌撞撞啊，啊，这个脚步不稳啊，哦，有时候还大人赶快去拉他一把，不然会跌倒啊。那父母不在旁边的时候呢，他自己想走路，可能要跌个几次吧，可能要哭个几次，痛个几次，哎，后来他就慢慢学会走路了，越走越稳定。哦，所以呢，我们出母胎呢，是父母把我们扶持啊。可是圣经说神扶持我们，诗篇的71篇，看一下诗篇71篇啊。第六节，708页，71篇第六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作诗的人啊，这样的形容，我们出母胎以后神就扶持我们。那神怎么扶持我们？我们看不到。如果你去查考原来的意思，神扶持，神的扶持，就是一种属灵的扶持，属灵的扶持，就好像民数记27章那里，其实属灵的扶持就是好像按手一样嘛。我们看民数记的27章18节，民数记27章18节，旧约201页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是27章18节，再看23节，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里有两个按手，按手就是什么？因为约书亚在摩西年老了，神吩咐摩西要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做一个交棒，摩西现在要功成身退了，但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交给谁？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其实老早就跟在摩西旁边学习，只是还没有扶正嘛。那现在时候到了，神说，你现在要做交接的动作，交接的动作要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嘛，不是暗中交易啊，不是暗盘交易啊，暗盘交易以色列人不知道啊。一下子你今天如果说约书亚起来说，来，今天领导者变成我了，昨天摩西已经交接给我了，谁知道啊？谁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必须有公开的仪式，就是神就叫摩西，然后让约书亚站在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全会众的面前，有一个公开的仪式，有祭司来做见证，众百姓做见证，说我现在摩西奉神的命令把责任交托给约书亚的身上，所以就按手按下去，按手呢又给他尊荣，然后承认他就是以色列的领导者。那保罗也是，我们说到了新约就有案例里啊，保罗在勉励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哦， 这个恩赐是从前借着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给你的。哦，所以提摩太能够当年轻的传道人，他当传道者，他这个是有按手的。哦，是保罗还有众长老按手在他头上，按手是给他职分。哦，从今天开始，像我们教会就说，圣职人员传道长老执事要被按手，有一个公开的仪式，一般都是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灵恩会的时候，哦，差派的传道就按奉爵士圣名按立你为林口教会或是某某教会的执事或者是长老。哦，那神学生要毕业了，就到这个在总会呢，就按立你为某某传道，都是公开的仪式，都是要按手的。不要小看这个按手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哦，难道这样按手哦就是加持吗？啊，外邦人说加持啦，我们是不这样讲。哦，就是借着按手，其实是把职分给他了，而且也把该得的恩赐给他，这个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哦，所以你看哦，按手的时候就给他恩赐了。借着按手的时候，把那个恩赐哦，借着按手的时候按给你了，所以按手就是给你职分了，哦，而且是给你恩赐了，哦，在属灵里面神是承认的，所以你看这个按手啊，跟刚刚七十一节那个扶持啊，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啊，所以神扶持我们，就是好像说神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出母胎神就按手了，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灵里头神就是做这样的动作，表示说神要进一步的要差派你的，但是你要先慢慢接受教育了，你扶持你要接受教育啊，所以小孩子在主里我们都会带到教会来，从小就让他来认识神，在主里面长大，好像小小的撒母耳断奶之后被送到以利祭司那边，因为他是他的母亲许愿得来的嘛，所以呢就要当拿细耳人，神也命定他要一生啊要奉献出来啊，要当祭司啊，要当士师啊，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啊，也是先知啊的职分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按手了，属灵的按手啊，但是后来我们长大了，教会的需要也一定会有一个公开仪式把你按手，所以我们被母啊被神拣选不是偶然的，神绝对没有偶然。那你会说啊，传道，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早就有了，像以撒啦，哦，像雅各啦，这个还没有出母胎以前，神就预定要他们出生了。耶稣基督也一样，还有很多啊，像施洗约翰啊。那长大以后才来信主的，甚至有人100多岁才来受洗的，难道神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就预定要拣选他吗？我们就来参考保罗嘛，我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对不起，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15节，加拉太书一章15节，新约261页，一章15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16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等等。好，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加拉太教会，已经被影响了，后来的人，更改福音，在加拉太众教会在那边，已经传开了，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责备他们，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个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福音，去随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只不过是有人要搅扰你们。那我保罗虽然是后来才信主的，但是我的道理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没有人教导我。所以加马列是他的老师，但是加马列没有教他这一些，他的道理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我们说保罗大概在30岁左右才蒙主拣选啊，来侍奉主哦。他之前是什么？他自认为是自己是罪魁的罪魁嘛，因为他是凭着一股的热心，那个没有真知识的热心，他以为逼迫信耶稣的就是在替神发热心，他也是在为神发热心，只不过呢，他的对象错了，他把耶稣基督认为也跟一般人认为一样，他是悖逆神的，明明是人还自称是神的儿子，说了健忘的话， 也做了健忘的事，所以呢他们就要逼迫信耶稣的人。但是在路上啊，在马路上啊，在要到大马色的路上啊，神用荣光照他，他就扑倒在地，肉眼瞎了，心帘才开啊！哎呀，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哇，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说他明白了，肉眼明亮的时候，他看不清楚，他所逼迫的才是救主。等到他肉眼瞎了，心帘才开，说啊，原来我逼迫的那个耶稣才是我应该要侍奉的主。所以他从此之后，他的后半辈子可以说是甘心乐意的来走上侍奉主的道路，为主传扬福音，四次往国外传福音，受尽千辛万苦，受了很多的危险，最后为主殉道。保罗难道他也是还没有他之前神就预定拣选他吗？保罗说的啊，我在母亲肚子里神就分别我为圣了，只不过我生出来以后呢，到了大概30岁左右呢，时候才到，主才拣选我。不管我们是从小是信主的，或者是我们年轻才信主，我们中年来信主，我们甚至年纪一大把了才来信主，甚至要临终之前才信主的，其实神早就预定拣选我们了。这个道理我们要肯定，如果我们肯定这样的道理，我们就不会轻视我们的身份了。我们看到有时候教会的年轻人可能是族里的第几代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似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缺乏磨练，对主不够认识，所以长大了他们有的就选择离开教会，他们认为这个信仰不值得他追求。这个就是他没有肯定说他在万古之先神就拣选他了。如果他能够知道明白这样的道理，而且又认同这样的道理，他感激都来不及了，他还会离开主吗？所以我们肯定这样的价值。好，我们是一个瓦器，但是呢，我们虽然瓦器看起来是脆弱，但是呢，其实是不脆弱了。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那里说，我们不要丧胆，既然这职分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要丧胆啊！我们虽然身体如同瓦器，但是瓦器里面有宝贝啊！啊，我们的身体脆弱如瓦器，但是我们里头有神的能力啊，神莫大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里面瓦器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而不是只有看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只看自己，哎呀，我这么软弱，我学识不够，我历练不够，我家庭要照顾，我工作社会工作要做，你如果都是看自己，看自己都是瓦器，一碰就脆了，一碰就脆了。如果你看我虽然是瓦器，我里面却有那个神莫大的能力，要成就神要我做的一般人所认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查考这一段，从耶利米的身上，从众使徒的身上，我们都是瓦器，要自觉脱离卑贱的事情，要被神作为贵重的器皿，这个我们可以去努力。如果我们像选民那样执迷不悟，到最后瓦器会被摔碎，那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我们一起来唱诗414首。